大家好，欢迎收听 Queerology， 我是娜娜。可能听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我们是有长短两种节目形式，所以这个呢，严格来说可以说是第三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帮大家邀请到的是另外一位作者木川，回顾一下台湾在同婚立法过程之中的波折。我觉得这个波折呢，在台湾的很多价值冲撞之中，应该是很有代表性，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今天请到木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萌萌家人》，所以希望他可以一起来讨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川。
Hi， 木川。我想作为同性恋，大家听到我的萌萌家人这个标题已经先吓了一跳，但我们可能还是要先帮不清楚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什么是萌萌啊？
其实萌萌是一个跟同志社群纠缠已久的一群人，我们用这个草头萌其实是有一点把它可爱化。他们是一群有宗教背景的，然后比较激进的，应该说是反同的团体。那因为他们会组成各种的联盟，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统称叫做萌萌。那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名字。
回想起来最有名的，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个护家盟，然后但是其实如果仔细的查一下，就发现还有什么下福盟、下一代幸福联盟啊，甚至于后来组成政党的信心希望联盟等等。我觉得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广义上来讲都是可能是有宗教背景的，反对比如说性别平权啊，或者是同性恋的一些人。在这个婚姻平权的过程之中，萌萌的音量一直都是蛮大的。有没有哪些代表性的事件，木川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萌萌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就是2011年的真爱联盟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回到历史里面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从2000年以来他们其实就存在，那个时候是在辅大神学院里面。他们一路呢，最早其实是反堕胎、反怀孕青少女的受教权、反性平教育，以及到最后的反婚姻平权。我也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他们在中正纪念堂聚集了一场非常大的游行跟集会，蛮多的同事朋友就冲到现场，被戴着口罩的教徒给围起来。这个反应其实对整个社群的创伤，以及大家就是非常讶异，原来同志是会这么被人家对待，这是让人家非常印象深刻。
对，我个人的经验上面来说的话，也是从2013年的这起事件算是逆行回去，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比较把他们看成是散户吧，就是我认为是一群保守的人各自发表他们的意见与声音。那2013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些人集合起来了，也很有可能他们一直都是有组织的，但是我以前不清楚。然后后来发现包含在婚姻平权，甚至于是后来在性平教育上面，这些人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有组织而且非常有音量的哦。但是现在呢，我最想要问木川的是，因为你的标题就叫我的萌萌家人，而且你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一位叫 S 的家人与他发生了决裂，现在你跟这一位 S 的关系还好吗？
其实我觉得家人就是一群有血缘，然后你其实很难断开的人。这位 S 是我的一个长辈，那他本身是一个国语教派的基督徒，大概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写文章的前一年，等于是所有的这些反同的谣言啊、假新闻最激烈的一年。那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在我们的家族群组里面贴了很多东西。当下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人，那他也是一个单亲妈妈这样，等于我也受到冲击，所以就有点像在家族群组里面你来我往起来，然后他就愤而退出群组。目前的状态都是还好，大家就是有一点恢复平淡了，但只是大家好像也很有意识，就是不会去碰触这些你知道他跟你立场不一样的议题。
如果从政党的立场的不同来思考，就是如果你不是同性恋，你是一个跟家里面政党立场不同的小孩，可能会也能够同理的一件事情哦。那讲到这边，其实我又想要岔题一下霸韩的这件事情。当然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霸韩的日期已经非常近了。木川跟家里面就霸韩的这个议题观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吗？
对，因为很不幸的我就是一个高雄人，对，所以在那个2016年这一波因为婚姻平权造成的家族的撕裂之后，我觉得另一波所谓保守势力带动的高潮其实就是韩国瑜加入竞选。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我的家人可以对政治这么狂热，那种韩粉上升的状态就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是完全不能够讨论这个议题的状态。
其实最近相信很多人也有看到脸书上面韩粉父母无助会这个粉丝页。
对，没错，我也有加入。
我看了一些文章，我其实真的是不是说觉得应该是大家好像来比惨这样子的意思，而是说每次在看这个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真的都会想到跟很多同志小孩的处境可能真的非常像。就比如说你一出柜说其实我是反韩国瑜，或是我是挺小英的，就跟同性恋说出来说妈其实我喜欢女生，家里面就会忽然不认你了，觉得你好像变成一个坏小孩。有一些人的状况我看了，其实真的很想跟他们说，虽然真的我们都会想要有家庭的认同跟父母的认同，可是有些事情可能真的是虽然很难过，但是可以大家互相拥抱一下，比起拥抱自己的家庭哦。好，那岔题岔的有点远，我们还是先把话题带回来。就像刚刚孟川讲到的，这一次的霸韩议题跟之前的这个婚姻平权的议题，其实都可以算是保守价值或者说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撞。所以进一步来谈的，想要聊一下文章里面有分析为什么同婚议题会引起教徒的大反弹。有几个重点我觉得都蛮值得我们可以了解的，比如说把婚姻视为家庭的圣经，然后世俗主义者则是视为婚姻说是国家与人民的契约。这一个巨大的差异导致某某对性别议题非常深层的焦虑，甚至于说把这个婚姻平权或者说是同性恋视为这种社会乱象，任何的乱象都是同性恋，包含这个天气乱了也是我们的错哈。我想请木川详细的来说一下家庭圣经或者说是国家与人民之契约这种概念。
其实简单讲就是台湾呢，我们其实算是一个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美国的基督教跟欧洲的基督教的内容或是流派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美国其实他们在二战之后最主要势力的教派其实就是福音教派。最近台湾有一位陈思贤老师翻译一本美国的反制传统，在讲说为什么美国的基督教会长成好像跟欧洲不太一样的样子。比较主要的论点是说，因为早期很多人移民到美国，大家的生活其实都非常的艰苦，所以在面对信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需要一种很直接心灵的感动，那是非常直接情感的诉求的，就会比较喜欢具有情感式的这样子一种直接的来往。但其实某个程度他们其实就是会离所谓的制式这样的东西似乎就开始渐行渐远。我觉得美国的那个福音教派的产生呢，很可怕的一点是因为他们会去强调一种圣经绝对无误，就是圣经完全没有错误。今天不管我们的时代好像科学发达，我们都用了 iPhone 各种，好像很往前，可是在圣经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是他们绝对不会妥协，那他们觉得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面必须去守护的，不然的话他们会有一种焦虑。譬如说婚姻跟家庭是他们最重视跟守护的价值，一旦这个东西好像要被挑战了，譬如说婚姻平权，今天好像要被你知道挂号乱七八糟的同志们给污染给改变了，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教会在这整个现代的快速变动里面，教会它也一直需要去留住人或去传教，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打击面，很方便你去号召人来加入你， 而这时候他就把同志或者是性少数，就像过去他们打击女巫一样，今天他们只是把同志当成另外一个女巫，拿出来当成一个对立面，然后很快的就去引起人们，因为人们有时候对不了解的东西会产生一些恐惧，然后再加上你的信仰告诉你说圣经里同志就是不对的等等，当然我们知道那是解释圣经的方式的不同，只是当大家开始很容易的受到情感的鼓动，以及你很相信很信任这些牧师带给你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于是乎大家就变成一个好像圣战部队一样，开始来面对其实是社会里相对弱势的一群人。
嗯，其实木川刚刚讲的这些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观察哦。刚刚木川提到有一本书叫美国的反智传统，里面讲到说在美国跟欧洲的同样是基督宗教底下出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发展。你提到说其实像在美国可能当时他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生活过得很苦，所以在宗教上面更加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动，或许胜过的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嗯，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不只是他们追求的是单纯的心理感动，而是说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教会应该是非常主要的知识的掌握者，这个在欧洲历史上面其实也看到，但我想在美国可能又更加的明显。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美国有一个笑脱夸 Chautauqua 运动，基本上其实是在宗教的名义之下每一年夏天的时候把大家号召起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比如说艺术的活动各方面，我觉得那个艺术的活动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灵的感动，然后在宗教的大伞之下用艺术的名义让你产生了一种情感的连结。在那个地方当然他不会说不能够质疑宗教，他们会进行很多的辩论，可是同时这个 Chautauqua 的运动也受到很多批评，就是说一切还是在一个宗教的范围跟框框里面，即使你得到了知识终究是教会或者是这个宗教允许你得到的知识或者是讨论的方向。另外一个像刚刚木川讲到猎女巫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比方。在最早的时候其实猎女巫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行为，就像木川讲到的，一个宗教它需要有人信仰，它需要有人给它捐钱，那么在基督宗教没有在欧洲大陆上成为主要宗教之前，还有很多现在就是被称为异教的这些比如说小众的信仰，那么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争抢市场呢？如果人们生病了他想到去找女巫帮他配草药，而不是来找你向神祈祷，那你只好就是把他们贬为异端，这是对他们当时的教会来讲是非常经济的一种行为。所以我想或许现在的教徒不见得完全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出发来反同或者是阻止性平教育，但是教会的立场可能还是非常接近的，因为我想要有教徒哦。好，讲到教会跟教徒，其实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一个是组织，一个是人，在组织的推动手段跟人的恐惧之下的一种结合，其实发生了台湾几次的这种我觉得比较大的蒙蒙跟广义的性平的议题之间的冲撞。嗯，我们可不可以来回顾一下呢？
回首前程啊，其实大概就是刚讲的2013年的爱家游行那一年就是他们第一次在中正纪念堂号召了非常多反同的基督徒，然后同志去到现场之后被戴着口罩的人围起来。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它的确我觉得就是造成很多的创伤，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过了好几年都还是处在那一种被否定跟震惊的感觉里面。但 是某个程度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有蒙蒙他们这些非常强力的对手，我觉得我们的社群里面真的也在血与泪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在长大。所以在2013年那一次呢，其实有一位女生，她叫做林诗涵，她本身也是一个社工，然后也有在做一些经营。那她当年也是被围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她就跑到嘉义，然后参加选举，并且开始做社区的在地经营。 因为某某的刺激，我觉得同志们开始 也想在政治的参与跟策略上有一些不同。那进到2016年呢，婚姻平权这件事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三个法案的，也就是同志婚姻的部分有伴侣制，以及所谓的多元成家，就是家属制度。在那一年呢，因为发现反同方的势力非常的强大，而且大家发现这三个法案造成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即便是同志社群内部也有很多的讨论。那当然这三个草案其实都是很好的草案，某个程度相对也是比较进步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尤其是多元成家跟伴侣制，或者应该是说因为某盟方呢，他们其实就是利用这样子的大家其实不熟悉的制度，就创造了非常多的谣言，那最后没办法在法案上被割舍，而只剩下了同志婚姻这一块。对，那那一年也就是假新闻最严重的一年，只剩下同志婚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同志婚姻到底要怎么定，是要直接修民法呢，还是要有一个专法，最后这个演变成诶2018年我们11月24号公投里面，反同方他们也提出了他们的公投案。那当然这一次的公投又再次造成社群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创伤，因为某盟方所提出的就是说民法不能修，民法只能有一男一女才叫做婚姻，以及国中小不应该去实施同志教育，都在公投上面都是被通过了。所以我觉得看到婚姻平权这一路过来，那当然现在大家还是有了一个专法可以结婚没有错，那这个专法也还是有一些不足，只是我觉得2018年年底的这个对社群造成的一挑战跟伤害，等于我们又再次直面了社会用一种票数的方式否定我们。我觉得这种心情以及它造成的后续其实现在还是继续在发酵的。
嗯，不过其实像刚刚木川提到，中间有一度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反同的假新闻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认为是因此导致原本的三案就剩下一案，同性之间可以结婚，伴侣制跟多元成家其实被放弃了。不过其实在假新闻这一点上面，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假新闻能够传播开来，在根本上面来讲跟宗教信仰还有或者说是跟你原本的态度跟立场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在那段期间，我就有已经结婚成家并且有两个小孩的妈妈朋友直接来问我，他说他在学校里面或者说他在工作的场合遇到其他的家长拿一些联署书给他签，要反对性平教育啊，要反对同性婚姻啊，因为小孩会肛交啊，会就是会学到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会堕落啊。他说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所以我想要直接来问你，你的了解是这些都是什么内容，你有没有资料可以给我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传播开来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其实跟一个人原本的立场可能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当然不排除完全不熟悉这些议题的人可能会被假新闻直接带走哦，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那刚刚木川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某盟做的一种公民的结合，用一个比较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说法，就是在抢当公民。我所谓的抢当公民是说他们也成立了一些团体，甚至于打的是彩虹某某的名号。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公民参与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是其实后来我觉得有点演变成了一些更大层面甚至于对社会更消耗的一些冲突呢？比如说就像公投所谓的反同公投三案，当然大家都是在行使公民权利的前提之下去做的去推动的，可是这三案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懂为什么当初在这个立案的时候是可以审查通过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会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些大的教派尤其是福音教派，他们其实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你知道就譬如说就像王雪红之前他非常支持士林的林良堂，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七三策略，就是说他们要从媒体从教育 从各种文化的层面要去把这整个社会打造成一个好像神在地上的国度一样。早期的蒙蒙他可能会很直接说我反对同志，我反对你，但是你会发现近期的蒙蒙他们的说法已经不是我反对你，他会说哦，我其实也尊重同性恋，我身边也有同志朋友，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说法。那因为他们也明白说教徒这个身份，就是他们后来就会去转换，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不说自己是教徒，他们就会说其实我也是公民，我也有权利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开始会去把很多的学术报告啊，很多的统计啊，很多的图表啊，就是一堆东西证明说诶，其实你看我也是很科学的。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它里面的内容，其实这一整套都是从美国复制来的。在美国就是有一些组织看似产生了很多所谓的挂号科学的证据，但结果进入学术的讨论里面，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有错误的，或者是很混乱或来源不明的。所以这是所谓假设你说当一个教徒把公民的权利或身份当成他的武器的时候，我觉得当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混淆很多这个公民社会的立基点以及它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这是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种后果跟影响的。因为你就好像把大家全部都搞乱了，然后他们最擅长的一点就是把大家搞乱，大家觉得很烦之后，大家就不会去关心这个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对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种反效果。
我要说我是完全同意木川的说法，但是这边我也想丢出一个问题，为宗教信仰而战跟为个人信仰而战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看来有一些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不应该混淆打刮胡所谓的公民社会的，但是我想对于某某们来说，或许这条界限并不是这么的清楚，他们是真心的相信他们在作为社会公民的一份子，在推动他们所真心相信的话题哦。好，讲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要聊一下关于性平教育这件事情。在婚姻平权过后，其实我一直认为性平教育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战场。它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会体现出来，包含像是这个彩虹妈妈，看过教材的人应该都不会怀疑，他们其实也是属于广义上面具有宗教信仰，但是反对比较进步跟开放的性平议题的一个团体。有一件不能否认的事情是，某某们的投入其实非常的巨大，他们其实是在很多层面上面透过非常草根的人际关系的这种非常紧密的结合，然后去填满了一些空洞。比如说学校里面甚至于他们可以说是性平的代言人哦。还有哪些层面可能木川觉得还是会演变成婚姻平权战线的延长呢？也就是蒙蒙跟我们同志团体跟性平团体之间继续要拉扯跟角力的议题。
其实蒙蒙在很早很早以前，2000年那个时候的辅大开始，齐名以及后来现在在台湾师范大学这个荣誉教授燕韩文，其实他们都是很早就在教育体系里面扎根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蒙蒙方会有这么多的教授啊、老师啊、各行各业的人在里面。这一块之外，就是当然大家很熟悉彩虹妈妈以及所谓的全国家长会嘛，就是说他们去绑架了这个所谓他们是一个家长的代表性。然后而且近期我们就看到台北市政府的性平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新竹县的这个教育处长居然都是蒙蒙方的代表出来担任，就是让大家哗然这样子，就他们现在直接进到政府系统里面，然后在这个所谓掌握性平教育的位置。我觉得现在很好的一点是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也渐渐的会挺身而出告诉大家说不是只有一种家长，家长现在也在发出很多的噪音跟抗议，说学校不应该随便让有这么多宗教背景或者是这种非常性道德保守的这种团体进到学校里面来。 另一方面呢，婚权团体们现在也非常关注，当婚权通过之后，有了法律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法律真正落实到中央跟地方？那这其实是需要非常多局处的配套，以及包括甚至你看你结婚，你在职场上的出柜等等。所以婚权团体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国伴侣方面，以及未来他们会在可能同事伴侣的共同收养或者是人工生殖的部分，都希望还是可以再有一些推动的。那当然除了这个婚权之外，还是有很多，包括之前假新闻打最惨的就是针对艾滋嘛， HIV 这一部分团体们的倡议，所谓的 U 等于 U， 你如果测不到病毒，你其实就是不具传染力，这件事情甚至在现在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下面，感染者们大家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保护他们，维持他们的生活等等，甚至跨性别的议题，以及甚至现在也有人在倡议关于同志丧礼，也就是说同志现在真的进到家庭里面，对一些习俗的改变，还有包括性权的部分，也就是开放式关系跟多重伴侣的倡议这一块。我觉得对于同志或性别团体来讲，我们不想一直被猛猛牵着，就是被他们牵制，好像一直往后拉，因为我觉得他们时常就是这种乌贼战，让你忘记了你真正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很多的性别团体大家还是很认真在固守这些相对进步的议题，那同时婚权团体那边当然也在针对议员以及政治参与那边会有更多的连线，然后跟在地更多的连结这样子。
好，其实今天聊这个木川的文章《我的萌萌家人》哦，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在同性婚姻法案过关之后，真的心里面都一度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呢个人的看法是，只要大家还在同一个所谓公民社会的结构之下，这些反对派也好，萌萌也好，宗教保守分子也好，其实都可以看成是我们的那个家人。当然冲突的层面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不会进到那么私人的领域，但其实如果我们去考虑到之后在这些议题上面，其实并不可能去摆脱他们，他们一直都会存在哦，跟家人一样是无法切断，打括号无法切断的这种关系的话，我想婚姻平权一周年非常的开心，但是以这个一周年作为我们的里程碑，我们都还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萌萌其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是我们不断要面对的议题，跟也算是我们的这种社会家人的一部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木川来到节目里面，也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订阅，或者是留下五颗星的评价给我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意见，可以写信到 queerology@gmail.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页留言给我们。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